弟兄姐妹平安，再次欢迎网路上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敬拜赞美主，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年我们教会做了一件新事，就是过去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就是邀请全教会的弟兄姐妹，不论是儿童牧区，或者是我们的青少年牧区，或者是英文牧区，一起来做什么？背诵神的话语。你说为什么教会要求弟兄姐妹一起来背诵神的话语呢？神的话语非常的重要，它是我们每天的灵粮。我们的教会顾名思义，生命和什么灵粮堂。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一定要爱慕神和爱慕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每一天过得胜的生活。要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跌入试探，甚至会鞭刑己路。在一个主日早上的时候，李牧师就跟大家说，下主日我要跟大家来分享有关说谎的信息。所以今天你回去以后，为了预备下周的信息，先把马可福音第十七章来读一遍。下个主日到的时候，李牧师就问大家说，有多少人已经读了马可福音第十七章？哇，看到几乎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举起手来。然后李牧师就笑着回说，非常好，其实马可福音只有十六章。现在我可以开始和大家分享说谎的信息了。告诉旁边人说，要熟读圣经。是的，我们不但要熟读圣经，要背诵神的话语，好让神的话语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记在我们的心中，免得我们离开神。其实我们都知道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兴起一支属神的大军。每一位跟随耶稣的人都是属神的大军。阿们。告诉旁边说，你是属神的大军。属神的大军真的是要来爱慕神和爱慕神的话语。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思想，到底神对属神的大军有哪些要求。我们先从诗篇第一篇来看。诗篇大家都知道一共有150篇，诗人主要的目的乃是讲述他们如何渴慕神和渴慕神的话语。今天早上我们先从诗篇第一篇，我们一起来看，先从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诗篇第一篇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仗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里讲到我们渴慕神的人也渴慕神的话语。一个属神的大军必须要熟记 这三节的经文。但是诗篇第一章呢，也给我们非常清楚一个强烈的对比，就是那些跟随神的义人，也就是属神的大军，和那些作恶的罪人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我们先看看这个对比是什么呢？从第四节到第六节，这里说，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什么？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这很清楚讲到一个恶人和义人的一个对比。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把重点放在诗篇第一篇的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属神的大军，神到底要我们做什么，要我们不做什么。成为属神的大军，首先一定要有什么？要有纪律。干嘛呢？要有纪律。任何参军的人都知道说，纪律乃是在军人训练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操练，必须要有纪律，必须要懂得如何说 yes sir no sir， 要服从命令，要非常有纪律的生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有什么样的纪律呢？要决定不做三件事。跟旁边说，决定不做三件事。这个纪律是神要我们决定不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不从恶人的计谋。换句话说，我们这边思想要敏锐，告诉旁边人说，不从恶人的计谋。我们思想上要敏锐，不从在原文的翻译本里面，其实应该说是不走，不走在恶人的计谋上。这里不走的意思，有时是走来走去、徘徊的意思。那恶人的计谋是什么意思呢？就那些邪恶的人，他们的计划、他们的行事为人。换句话说，我们思想上一定很敏锐。 要分辨哪一些人他们不符合神的心意，而且常常作恶的，有些作恶的计划，行事为人不讨神喜悦的，我们不要在这些人当中怎么样徘徊，不要在他们当中走来走去。其实呢，这三件不做的事情乃是告诉我们，其实一个人他之所以会犯罪，乃是渐进式的，一个接着一个，然后把他引到罪恶里面。想想看，有谁早上一早起来就想说我今天要犯罪了？没有。孩子也不是一天就变坏的，夫妻之间也不是一天关系就冷淡的。我们中国不是有句话说吗，冰冻三尺非怎么一日之寒呢？所以很清楚告诉我们，首先你不从恶人的计谋，不要先在作恶的人当中走来走去徘徊。然后第二步呢，做什么事情呢？不占罪人的道路。一起讲来，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占罪人的道路，你情感上要刚强。这里说不占，不占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认同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你不认同这个罪人所走的道路，你不认同罪人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情感上要坚强一点，我们不要因此为了同情啊，我们就走在恶人的道路上。仇敌魔鬼常常使用各样的诡计来引诱我们，引诱我们离开神。因此透过社交媒体啊，甚至透过一些视频啊，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情，你看多了，哎，谎言都会变成真理啊。所以因此我们情感上非常非常的坚强，我们不占罪人的道路。然后第三不做什么呢？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一起讲一遍来，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换句话，意志上要坚定。这里不做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跟他们同流合污的意思，不跟他们一起坐在一起，不跟他们一起吃一起喝一起谈话。换句话说，我们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什么是亵慢人的座位？就是那些藐视神的人，藐视神的话，藐视神人的这些的族群，我们要怎么不坐在他们当中。换句话，我们意志要非常坚定。其实魔鬼常常用各样的方法来引诱我们。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说，如果魔鬼撒旦不能拦阻一个人来信耶稣的话，当你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他一定会千方百计的来拦阻你来怎么跟从耶稣。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的警醒。首先我们理智上要非常敏锐，我们情感上要非常的坚强，我们的意志上要非常坚定。不然的话，我们渐渐的话在那里徘徊以后，我们就认同他们的做法，最后呢跟他们一起同流合污了。所以要有纪律，要做这三件事情，要不去做这三件事情。圣经里面最好的例子莫过于谁？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带他侄儿离开父家，要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就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看很清楚，圣经告诉我们在创世纪第十三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这里说什么呢？他说亚伯兰住在迦南地，就是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罗德呢却住在平原的城邑，不在这个迦南地里面，而且渐渐什么？渐渐的挪移帐篷，直到哪里？直到索多玛。索多玛是什么的城市啊？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如果清楚明白创世纪里面记载的话，索多玛跟俄摩拉是非常罪大恶极的城市，所以神要用火来毁灭这些城市。我们看到罗德他不住在跟亚伯兰在一起，他渐渐他的帐篷，我们不知道有多久，可能几个月的时间，慢慢移到那里去，移到索多玛。他其实知道索多玛是个罪恶之城，索多玛是那些刚才所讲的恶人的道路啊，亵慢人的座位。他就怎么样？他慢慢的移到那里去，甚至在那里搭了帐篷。怎么知道呢？第十九章第一节，创世纪告诉我们，天使神差派他们要来毁灭这个索多玛城的时候，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看到什么？罗德正什么？正坐在索多玛的城口，不坐亵慢人的座位，记得吗？而且这罗德已经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罪大恶极的城市。城门口在旧约圣经告诉我们说，乃是那些领袖有影响力的人所坐的地方。可以想象，这个罗德已经跟他们同流后，跟他们领袖这首领坐在一起，神要毁灭这个城市，但是罗德不但没有离开他们，已经搬到那里去，跟他们这些领袖们坐在一起。哎，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他们，脸伏于地下拜。这两经文告诉我们说，天使告诉他们说，你要赶紧，要马上离开索多玛。 圣经却告诉我们说，罗德怎么样？迟延不走。天使为了连续他们，结果拉住罗德还有他妻子和两个女儿的手，赶紧离开索多玛，然后神就降下火来把索多玛城给毁灭了。我们看到罗德他之所以会跌入到这样的一个罪恶之城当中，是因为他怎么样，渐渐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他却占坐，而且也从了这些，不但他自己受害，几乎弄到家破人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属神的大军，我们一定要有纪律，一定要决定不做那三件事情，阿们。然后第二，属神的大军有什么？要有专心，看朋友们，要有专心，要有专心。专心什么呢？专心要决定做好一件事，干嘛呢？决定做好一件事。我觉得我们的神非常了解我们，非常怜悯我们，他从来不会叫我们做一些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要你去登喜马拉雅山然后才跟随我，要你去跑马拉松然后才来跟随我。神从来不会叫你做一些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而且神常常要求我们做的事情呢，都是非常简单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而且不是很多的事情，通常只有什么？只有一件事。很多时候神要求我们的只有一件事，记得吗？大卫王也说，我曾寻求耶和华，如今人要寻求只有一件事啊，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然后使徒保罗也说，我只有一件事，是什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连耶稣基督当他告诉马大的时候，也告诉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情思虑烦扰，但不可少有的只有多少件？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好了上好的福分，世人所不能夺去的。所以很清楚告诉我们，神要求我们的只好一件事，只要你做好一件事，多不多啊？不多。干嘛做好一件事？是可以做到的。做什么事呢？就是第一章第二节里面所讲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一起来讲一遍，来，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其实这里唯这个字呢，在原文圣经是一个对比的名词，是但。但是对比三件你不做的事情呢，反过来你要做一件正面的事情，但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嘿，我们大家都很想做有福的人。其实圣经里面，特别旧约圣经里面特别提到这个福这个字，我们中国人特别爱这个福啊。今年二月份就到了，大家啊福啊，大家到处贴啊。其实福在希伯来文里面是 baraka 这个字， baraka 这个字的意思，其实用复数来形容的话，是非常快乐的意思，非常有尊荣 honor。换句话说，当我们愿意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话语，而且昼夜思想的时候呢，我们就成为什么？非常快乐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有神的尊荣，有神会尊荣你在你身上。阿们。所以这就是神要我们所做的一件事情。当你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昼夜思想，昼夜思想。所以什么事情神要我们做呢？就是来爱慕神和神的话。在旁边说，要爱慕神和神的话。要爱慕神和神的话。一个人会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喜爱耶和华的话，首先他必须先会喜爱什么？耶和华神嘛。加上你爱一个人，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呢，你就很喜欢跟他在一起啊，常常和他谈话，也算能够听他的话，不是吗？谈恋爱人都知道，恩爱夫妻也知道，因为你爱他，所以你愿意听他的话。同样必须先来爱慕耶稣，我们才会来爱慕耶稣基督的话，不然的话你对他的话根本没兴趣。当你爱他的时候，你必定会爱他的话。耶稣基督也非常清楚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告诉他的门徒什么呢？非常喜欢的一节经文，约翰福音第14章21节，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什么？就是爱我的。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你就是爱我的。哇，爱我的人太有福了。他怎么说呢？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耶稣说，我也要爱他，并且怎么样？要向他显现。耶稣怎么向我们显现呢？是透过什么？圣灵啊。哇，当你爱耶稣的，当你有了神的命令、神的话又去遵守的时候，昼夜思想、谨守遵行书上所一切的话语的时候，哇，耶稣说，你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人呢？天父爸爸爱你啊，耶稣说我也爱你啊，再加上圣灵也爱你啊，哇，你是不是有福啊？三位一体的真神都爱你啊，这是为什么神要我们来渴慕他，为什么渴慕他的话语？因为有了主的命令又去遵行的人，你就是爱耶稣的人。阿们，各位朋友，你就是爱耶稣的人。当你遵行他的话语的时候，非常的宝贵。那你说我们怎样能够爱慕耶稣，怎样能够爱慕神的话语呢？两方面的提醒。首先第一，要除去不良习惯，花时间亲近主。各位朋友，要除去不良习惯，花时间亲近主。我们生活在非常大的压力底下，再加上我们人是习惯性的动物，在很多忙碌的压力底下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怎么样？我们生活作息就没有秩序了，就颠倒了，常常熬夜，有时候不是因为工作，那是在滑手机，那是看你的平面电脑，或者追这个韩剧连续剧，迟迟都不睡觉，早上起来无精打采，你怎么有时间有精神好好亲近耶稣呢？所以首先要除去不良的习惯。我不知道你的不良习惯是什么，想一想，问一问圣灵，也不必问，你自己都知道哈。到底我不良习惯是什么？除去不良的习惯，然后呢，花时间亲近耶稣。为什么要花时间呢？如果你不花时间的话，你根本就没有时间。怎么花时间呢？你必须在你每天的行事历，你的 to do list， 有一段的时间，你写说这段时间不能是早上八点到九点亲近耶稣的时间。我常常觉得，如果没有把事情放在我的行事历里面，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做。不是常听过这样的话吗？如果我们没有计划的话，就是计划去失败。If you don't fail, you fail. You fail to. If you don't plan, then you plan to fail, right? 如果你没有好好计划，就等于你计划去失败嘛。所以一定要花时间在你的行事历里面，选一天最好的时间、最有精神的时候，可能是早上，可能是晚上临睡前。记得把手机关掉，然后说：耶稣啊，我来了，我就是要来亲近你，就要来等候你，渴慕你，来聆听你的声音。希望在2026年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能够立定心志，一定要花时间来亲近耶稣。你没有花时间的话，你根本这个事情是做不到的，因为主已经应许我们说，你亲近我，我也必亲近你。第二方面，怎么来渴慕耶稣、渴慕主的话语呢？要减少什么？隐牧时间，增加读经时间。哇，这有点敏感了哈。减少隐牧时间，不好意思问大家，你一天花多少时间在你的手机、在你的平面电脑上？你如果不知道的话呢，手机会告诉你，你滑到最前面，就会告诉你今天你花了多少时间在 Facebook， 然后在 YouTube， 在视频、在短信里面，都告诉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好好检讨一下。肯定的，很惭愧的说，包括我在内，我们读经的时间肯定少于我们滑手机的时间，我们荧幕的时间。求神帮助我们在2026年的时候说：主啊，帮助我立定心志，减少荧幕的时间，让我能够增加读经的时间。你知道吗？ YouTube 的一个专家告诉我们说，2026年90%的 YouTube很多时候是用 AI 制作的，换句话说都是假的，假新闻。怎么知道呢？圣诞节期间，我在吃饭的时候就有个 YouTube， 我就看了一下，哇，纽约大街有圣诞节的大游行啊，不是 Macy Parade 啊， Macy Parade 是感恩节，哇，有大游行，非常漂亮，哇，这些出来的人呢，穿着古色古装的衣服，月色玛丽还抱着婴孩，有个马槽在那里，哇，一辆辆车经过。我说我跟林牧师讲，我说林牧师，哇，纽约竟然有这个圣诞节大游行呢。后来我去查看了一下，问了一下底下人说 This is generated by AI， 是 AI 做的。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不然自己看还拼命的转载，传啊传去，传传去，传的都是假新闻啊。现在开始了，我们要传什么？传神的话语，好好读神的话语，多花时间来读神的话语，好好背记神的话语。你一定要立定心志，每天有一段的时间加增你读经的时间。如果你过去只是每天听刘牧师的灵修专线，那是不够的，那是一定是不够的。你必须要每天花时间来好好读圣经。建议你 不要用你的手机读圣经，因为忽然间会 pop 一下，你另外又随着 email 又来了，随短又来了，拿什么传统式的圣经？我每天的灵修还是用传统式的圣经。那你可以看，没有手机在旁边，你可以专心的看，可以划线，可以做笔记。有感动，你可以写下来。今年1月11号，神感动我这句话，把它写下来，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如果你过去只有十分钟的时间，2026年。背着你的时间20分钟吧，30分钟吧，一定要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也要放在你的行事历里面，好让你能够增加你读经的时间，你背经的时间。这是属神大军应该做的事情。阿们。你要来爱慕神和爱慕神的话。那你说为什么神的话那么重要呢？大家都知道圣经里面充满了话语，告诉我们神的话语的重要性，特别是诗篇。诗篇我们都知道是神的话语非常宝贵，神的话语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诗篇119篇最长的诗篇，一共176节，都告诉我们神的话语对我们生命的影响，对我们生命的重要性。特别说给大家看一节圣经，诗篇119篇第11节说什么？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怎么样，我得罪你。世人都知道没有神的话语在我的心中，我就很容易的嘛得罪神啊。我永远记得我们神学院的教授一直跟我们讲了一句话，他说 This book will keep you from sin, or sin will keep you from this book. 他说这本书，他说罪会使你远离这本书，或者是这本书会使你远离罪，就是这个意思。我将你的话藏在心中，免得我得罪你。这本书会帮助你远离罪恶，或者罪会使你远离这本书。我们知道说神的话非常非常宝贵，非常的重要，其中一个功用是什么？它会帮助你过得胜的生活。阿们。告诉旁边说，神的话帮助你过得胜的生活。神的话帮助我们过得胜的生活，但是你一定要熟记熟读明白神的话语。你可知道魔鬼撒旦也知道神的话语，而且比你知道的更多，而且还会背记。所以我们要清楚明白熟悉神的话语。你可知道亚当夏娃之所以犯罪，因为他们对神的话语不够熟悉啊。试探他们的魔鬼比他们更清楚神的话语，因此他们在伊甸园的时候就被魔鬼引诱犯罪了，如今我们才过得这么惨，罪恶当中成为罪人。我们看创世纪第3章第1节到第3节就清楚明白了。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什么？蛇比田间一切的活更狡猾。他之所以狡猾，是他懂得圣经，他却怎么样断章取义，然后呢却曲解圣经，歪曲圣经。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你看你给他一点怀疑的一种语气了。神岂是真说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这句话没问题。第三节，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魔鬼一听到这个人根本对神的话也不清楚。神只说园子中间那棵分别善恶的树你们不能吃，你们吃的那一天就必死。神却没有说不能摸啊，也没有说不能看呢。魔鬼知道你对神的话不熟悉，他用神的话语来引诱你。所以接下来他说，哎，你吃的那一天你不一定死了，你吃的时候神会使你的眼睛明亮，让你能够像神一样聪明，能够分辨善恶。亚当夏娃就中计了，就犯罪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对神的话语不够清楚啊，他们没有好好把神的话语背记在心中啊。那我们现在这么痛苦，活在罪中，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神的话语，魔鬼撒旦又用神的话语来引诱他们犯罪。反观过来，第一个亚当失败了，感谢主，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圣灵告诉我们说，他40天在旷野禁食祷告以后，圣灵把他带到旷野里面去，然后呢，受魔鬼的试探。魔鬼3次试探他， 耶稣基督三次就击败魔鬼，这个三次非常重要，三次的意义告诉我们说他已经完全得胜魔鬼撒旦，魔鬼撒旦在他身上完全没有办法，因为他已经完全打败魔鬼撒旦，而且胜过魔鬼撒旦一切的试探。怎么知道呢？他怎么胜过呢？看到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说，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就是魔鬼，对他说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刚才不是神岂不是真说吗？这时候你若是神，明明耶稣明明是神的儿子，他就挑战，故意让他疑惑嘛。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回答说什么？一起来读来。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什么？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懂得圣经啊，耶稣比他更懂圣经。他说如经上所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哇，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都要用神的话语来抵挡魔鬼，胜过魔鬼，何况你我跟随耶稣的人敢靠你自己吗？岂不是更是要熟读圣经，背记圣经，你就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如经上所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话真的可以帮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如果你没有神的话在你心中的话，魔鬼就用很多这种断章取义的话来扭曲神的话，来曲解神的话，让你就一步一步的进入他的陷阱至终犯罪离开神。求神帮助我们，告诉我们说你要爱慕神和神的话语。第二方面，不但神的话语帮助你过得胜的生活，神的话也是什么？你人生的指引。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是你人生的指引。很多人都说，牧师啊，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我常常说，看看神的话语吧，好好读圣经吧，好好在神面前祷告亲近主吧，因为神的话语神的旨意都很清楚写在神的话语里面。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什么旨意。所以我们做的事情都写在他的话语里面呢。你要懂得神的旨意，就好好来读神的话语，好好来背记神的话语。诗人非常明白这一点，诗篇119篇105节，我们非常熟悉的圣经，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诗人说，主啊，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什么是脚前的灯呢？晚上出门的时候，饭后散步很暗，你看不见什么，脚前的灯帮助你知道你现在要走的路是什么，帮助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路上的光呢，比较远的，你将来的计划，神对你未来的心意是什么。换句话说，神的话也不但能够帮助你，告诉你现在要做什么，也能够指引你这里以后人生的方向要往哪里走，你人生的计划要怎么安排，太宝贵了。所以诗人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你人生的指引。不少人问我说，这牧师你怎么知道神呼召你要放下你的建筑工作，要全世界来奉献做传道人呢？我就想起说，在1983年基督使徒协会举办的第一届的华人差传大会，在华盛顿 DC， 那时候林牧师也参加，那时候我们彼此不认识。就在那个聚会里面，讲员就引用了一段的圣经来传讲信息，那段圣经就当时那天晚上就深深的扎了我的心，打动了我的心。哪一节经文呢？我从此以后没有忘记这节圣经，在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前书9章16节17节，他说，我传福音原是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哇，当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说神啊，传福音是不得已的，我不传福音呢，我有祸了。当时我觉得好像神就对我说这句话，这么多，当时600多人参加这个大会，我就感觉到神啊，这句话好像对我说的，好像耶稣对我说，你不传福音有祸了，你就有两个选择，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不甘心呢也要去做，责任已经给你了。 聪明人会怎么选择？甘心嘛，你不甘心也要做，甘心呢还有奖赏，不甘心呢责任都给你了。我说好，主我降服了，我甘心了，从此以后我就奉献自己全时间来服侍神，如今已经是35年了，没有一天后悔过。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神的话语是你人生的指引啊，不要老是找先知来问，神的话语就在你手中啊，好好的来读神的话语，亲近主，寻求他的面，读神的话语，神的心意就很清楚向你显明了。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有纪律不做神要你不做的三件事情，但有专心要做神要你做的一件事情以后，你是什么？你就是有福的人了。阿们。告诉你，你是有福的人了。其实圣经里面把这个有福这个字呢，乃是放在第一节的最前面，中文圣经翻译把它放在第二节的后面。其实原版圣经希伯来文版就把这有福的放在最前面，换句话说，不是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微笑耶和华律法的人，微笑耶和华的律法，作为思想这人变为有福。真正的翻译应该是，有福的人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停在这里了。换句话说，当你愿意不做神不要你做的事情，当你愿意顺从神去做那一件事情的时候，圣经说你就是有福的人了，你就是非常快乐非常有尊荣的人了。阿们。因为你是神的大军嘛，你是神的大军，你是说有福是因为什么？你是得胜有余的大军。告诉旁边，你是得胜有余的大军，你是得胜有余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跟随的大元帅耶稣基督，当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已经证明他是那位可以打败掌死权的魔鬼撒旦，败坏所有罪恶的权势的大君王。所以耶稣基督说，这个属灵的征战我们都已经什么？已经得胜了，你不需要再苦哈哈的去打这个属灵的征战，你要做的就是来领受这个得胜的恩膏，然后来宣告说这场战我们已经得胜了。哈利路亚，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你要明白，你要确信，然后你要宣告，这是大能勇士属神大军必须要确信的一件事情。你有福了，因为你是得胜有余的大军。阿们。再次告诉旁边的，你是得胜有余的大军。这好像当年这个年轻小伙子，这个牧羊人大卫，圣经告诉我们，他大概才15、16岁，哇，看到这个哥利亚在那里怒骂耶和华真神，然后他怎么样？他就挺身而出要去面对哥利亚。你想他这牧羊15、16岁，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大概只有15、16岁，他怎么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去面对巨人哥利亚呢？因为他确信他是那位得胜有余的，而且他信靠耶和华神是得胜有余的。圣诞节假期期间，我带师母和女儿到电影院里面去看大卫这个电影的卡通片。很久没有去电影院了，在电影院看那个卡通片，因为是卡通片，是老少咸宜，儿童的也是 PG 的，所以特别是我觉得整个影片的最高潮应该是大卫面对哥利亚如何打败哥利亚砍他的头那一段，但是因为是 PG 太血腥了，儿童不宜观看，所以那个电影里面就把大卫打哥利亚那一段呢，就是我觉得拍得不够精彩，应该是整个影片的最高潮，他们却没有把它 表现出来，主要是因为是 PG Parental Guidance， 连小孩子都可以去看了，我几乎要带我的外甥去看，那觉得太小了，没带他去看。你看看大卫在迎战哥利亚之前他说了哪什么话，这句话真的可以振奋你的心，可以叫你再一次说哈利路亚，我所信的神也就是大卫的神。我们来看看在撒母耳记上第17章45节到47节，大卫面对哥利亚，他就对非利士人哥利亚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什么？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哇，你可以想象好神气哦，你可以像个子矮小的这个 大卫面对着非常高大的哥利亚，竟然说出这样的话。然后四十六节说什么呢？今日不是明天哦，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人士兵的居民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太过血腥了，所以这个儿童不宜观看。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哇，是五六岁的青少年啊，面对这么巨大的哥利亚，连扫罗王都害怕的，他却如此大胆，又说什么？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哇，你可以看到吗？没错，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好像里面的热血沸腾啊。哇，这年轻的小伙子十五六岁啊，他哪里来这样的勇气，这个信心啊，连这个身经百战的扫罗王都不敢去面对哥利亚，他竟然站在哥利亚面前如此大胆的宣告。为什么？因为他说，我来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不是他可能，他已经将你交在我的手里，你必死无疑了。哇，好大的口气。结果拿了无力石头，只有一块石头，甩石机蹦一打，哦，打到额上，打巨人哥利亚就倒在地上。很可惜影片没有做太多，回去好好看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太精彩了。为什么？因为他相信他是耶和华的大军，属神的大军已经是什么得胜有余的。因此你面对任何的属灵征战，你不要害怕，只要祷告，只要宣告，我已经是得胜了，因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保罗也是如此啊，保罗经过多少的逼迫，多少的患难，甚至死亡的威胁，刀剑的威胁，他为什么仍然如此勇敢，勇往直前，不怕死，不怕仇敌呢？他也知道他是属神的大军，是得胜有余的大军。你看看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他讲这句话，多么多么伟大的一句话。他说，然而靠着什么？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怎么样？已经怎么样？大声来讲，来，得胜有余了。靠旁边说，已经得胜有余了。接下来三十八节到三十九节说，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空中掌权，所有一切的东西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的隔绝，这爱乃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你看到吗？当你爱慕神，爱慕神的话语，熟悉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是得胜有余属神的大军，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拦倒你，没有任何的巨人可以吓到你，因为你是属神的大军，你是得胜有余的大军。不但是如此，世人继续在第三节告诉我们，因为属神的大军不做那三件事情，只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有美好的结果。两个结果，我们先看第三章，第一章第三节诗篇，他说：“唯喜爱或者但是喜爱耶和华，第三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闭上你眼睛，一起来思想一下，非常美丽的图画。你要像一棵树，不是一根草啊，一根树。栽在溪水旁，为什么是溪水旁而不是栽在湖边呢？湖边的水是死的，里面很多细菌呢。树栽在湖边肯定就是树不健康，也不是说栽在河边，河的水可能有流得很快，把应该有的营养都冲掉了，树也会长得不好，也会不健康。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啊，什么是溪水啊？溪水，细水长流的水啊，不是很大的水，细细的水流过来。如果你早上有去走路的话，我到一个地方去走路，看到有这个小溪，那个水是非常干净的，从上面流下来非常干净的小溪水，旁边的树是多么的旺盛。在溪水旁，树非常的健康，非常的有营养，因此它会在季节的时候结很多的果子，而且说什么叶子永远不会枯干，它是个完全健康活泼的常青树。反正第一个结果是什么？你是多结果子的常青树。反正你是多结果子的常青树。 这句话非常棒，你可以给人家祝福也好，甚至祷告祝福也好，你是多结果子的常青树啊。你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这乃是耶稣基督所形容的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记得吗？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五节，是我最喜欢的一节经文之一。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怎么样，藏在你们里面，这人就怎么样，多结果子，因为离开了我，你什么都不能做。”当你藏在主里面，渴慕神和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藏在主里面。主怎么样？他说：“我也藏在你里面了。”哇，你想想看，有耶稣在你里面的生命，是活泼，是有影响，是蛮有祝福的生命，是你的生命蛮有耶稣基督馨香的气啊，会吸引很多人来跟随耶稣。哎，为什么你生命这么不一样？告诉我是什么？你的生命充满耶稣基督的柔美，你的行事为人蛮有耶稣基督的样子。与你接触的人都因此而蒙福了，这就是多结果子的常青树啊！这就是栽在溪水旁这棵树，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的形容啊！不但是如此，他说：“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大家都喜欢这句话嘛？尽都顺利。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的人，才会凡事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换句话，你的生命之所以顺利，是因为什么？因为充满神的同在。阿们。要不然你的生命会充满神的同在。你的生命充满神的同在，为什么神的同在那么重要？有神的同在，你就有神的智慧嘛，懂得如何处理解决任何的问题，任何的挑战都能够胜过。因为有神的同在，你就有神的能力，你可以战胜所有的仇敌，抵挡一切的试探。所以神的同在是多么的重要，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因为他有神的同在。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旧约圣经里面的约瑟，大家对约瑟故事非常熟悉。十七岁的时候就被他哥哥们因为嫉妒的缘故卖到埃及做奴隶，多么辛苦，十三年的时间在护卫长波提法的家，后来下到监狱里面十三年之久。但是圣经说怎么样？非常美丽的形容他，因为他是属神的大军，他是不从不做不战的一个人，只专心渴慕神和神慕神的话语。看看第三十九章创世纪第二节说什么？约瑟住在他主人波提法埃及人的家中，怎么样？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怎么样？百事顺利。他百事顺利，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每次你看到有耶和华与他同在的时候，肯定是什么？百事顺利。同样的，耶和华与你同在的时候，百事顺利。后来还被这波提法的太太引诱他不成，就诬告他下到监狱里面去的时候呢，你想，哇，好不容易被护卫长赏识了哈，做他的管家，没想到被他的太太诬告下到监狱里面去。但是因为他是属神的大军嘛，得胜有余的大军嘛，不从不战不做的一个人嘛，所以呢，看看第三十九章的第二十三节说什么。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狱监狱里面的人一概不查，因为怎么样？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怎么样尽都顺利。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说，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同样的四个字，尽都顺利。三十九章第二节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他手中所做的尽都顺利。亲爱的弟兄姐妹，2026年，让我们能够领受诗篇第一篇给我们的祝福，在神面前立定心志，要有纪律，不从恶人的计谋，思想上一定要很敏锐，不占罪人的道路，情感上一定要坚强，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意志上一定要坚定，然后专心渴慕神，渴慕神的话语。你肯定像诗篇所想的，像一棵多结果子的生命树，你的生命凡你所做的尽都顺利。不但神要祝福你，神要使用你，成为祝福多人的管道，成为影响世代的器皿。阿们。因为你我都是属神而且得胜有余的大军。 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宝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宝贵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要何等的渴慕你和你的话语。主啊，在年初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立定心志，既然是主你的大军，我们就是要来遵从主你的命令，爱慕你，爱慕主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再一次来充满我们，帮助我们，他们在每天生活里面能够活出主你的样式来。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要成为神属神的大军，绝对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一定要靠什么？靠圣灵。我们一起起立赞美诗歌，求神的灵再一次来充满我们，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来渴慕神，渴慕神的话语。
主啊，我们等候你，等候你圣灵充满。主啊，我们欢迎你，欢迎你圣灵运行。主啊，我们可
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胜有余。靠耶稣基督，必须要靠圣灵再一次来充满我们。可能过去圣灵已经充满你，那如今每天2026年开始的时候说啊，圣灵再一次来充满我，再一次来充满我，浇灌我。如果你从来没有被圣灵充满过，今天早上在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你说欢迎圣灵啊， 充满我，我渴慕你，神，你充满你的人才有能力为神做见证，才有能力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才有能力爱慕神，爱慕神的话语，阿们。